幸福好时光。好，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远从巴黎来的甜点师，他的经历真的了不起。我有在追踪他的粉丝团，其实我追踪粉丝团就是要看这个人有没有趣，他真的很有趣哦。好，巴黎老姐甜厨何心汉，你的法文名字叫什么？
我的法文名字是 Phoenix
啊。 Phoenix 就凤凰呗。
对对，
何凤凰小姐哈。
对，
那她的你可以去看她的，如果你想想往巴黎的那种，我觉得那有一阵子我可能在追你的脸书的时候，是我在看艾米丽在巴黎
哦，
对不对
啊？
虽然法国人很讨厌那出剧，但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但我就觉得说，其实台湾也有一个这样的艾米丽啊。好，我们就来谈一下好了。后来我发现你是我北一女跟台大的学妹，
对，我是您的学妹。
你的人生这样看起来又变成了巴黎的师傅，所以这个师傅是很厉害的哦。比如说我每次看到你好像别人不可能的任务，比如说某一个要办一个大 party， 比如说像 LV 或 Dior 的宴会的时候，然后要做出多少甜点，然后你就熬夜或在赶制，然后一次可以做一桌，就觉得太酷了。
嗯，
这好，先来说你的丰功伟业好了。你现在的工作是？
哦，我现在其实有一点点斜杠，就是我一方面是担任一个科技公司的行政助理兼会计师。
在法国吗？
对，在法国的科技公司。
会计师也可以哦。
对，
你看，这凡人才就是什么都行。
对，然后其他时间我一方面会帮助我老公，因为他是一个法国的厨师，那他是主厨，那有时候他出外会我会去协助他。那其他时间我就是在巴黎歌剧院旁边的一个和平咖啡馆，然后是洲际饭店里面当就是领班。对，
那领班。
对，那
你不是主厨？
以前我是就是万豪酒店一个高端系列的五星级饭店的三星级饭五星级饭店的主厨。
是说你内场外场都会的意思？
对，
领班应该是做外场。
领班没有，领班的话其实他就是我在工作
厨房。
对，就是我上面就是比我高的就是副主厨这样子。
哦，是这样的。
对，
是厨房的领班。
对对，
好，所以他也是这个第一个进入法国总统官邸的台湾人。那去那边呢是去做甜点，对不对？
对，
还在很多的米其林餐厅工作过。
哇，
七月的时候我会去巴黎，我去找你好了。
那个时候应该很混乱哦。
我是在那个我也没有待太久，我其实是去普罗旺斯。
哦，
那个时候我知道，因为我的法国朋友他跟我说哈，那个你来，但是我们逃离巴黎。
对啊，要逃啊！
我
巴黎会爆掉。
然后我的火车票啊 ，TGV 我已经买了
就是要买啊，不然根本订不到。
对，
而且它价钱一直涨。
他说，不然我们就只得疯狂的开车，要开七八个小时去普罗旺斯。
对，
那坐车加到亚维农可能只要三个小时，我们再租车就好。他说连那个地铁，我说你要涨
都要涨价，
我就觉得这真的没天良。他说本来是2块欧元的一张地铁，现在要涨到4块，然后巴黎人就非常怀恨的想要冲出巴黎去。
对，我们就是他们就是把我们逼出去。对，
结果在可能我后来发现亚维农比巴黎还热闹。
会，因为巴黎本身是饱和的，连那个奥运进行的时候，选手村的选手要住哪里都有问题。
那你们真的有很长的假期吗？比如说，你高兴七月现在奥运休假，你就可以休假吗？
其实是不行的，因为法律规定，法国的员工一年有5个礼拜的有薪假。可是通常那5个礼拜，如果你不是公务员的话，你没有办法自己决定。
是，尤其奥运就是在接游客嘛。
对
不 对，
所以餐饮业我们没得选择。
好，所以今年七月要去巴黎赶奥运的人可能要小心一点，万物皆涨2倍。
对，应该大家都逃了，就只剩下小偷虎视眈眈的要就是偷游客的钱。对，
所以本来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这么紧张啊？后来我们的巴黎行程，这没有是奥运之前2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就决定去南法，然后再从南法，因为我要去瑞士上课嘛。
哦，
是，所以 才会这样子安排。好，我们来谈谈你的历程吧。你从小也是个学霸呀。
其实我从小的经历有点奇怪，因为我从国小开始就是上特殊班。那那个时候就是美术班没考过，音乐班也没考过，然后最后就是跑去上那个民俗体育班，去扯铃了。
特殊班有这种班呢？
对，
你们那年代跟我们不一样，那年代就是一个没有除了普通班没有别的东西。
对，然后那特殊班之后，我国中也是民俗体育班，所以
你很会扯铃吗？
非常会，我那个时候有就是有代表台湾去美国表演。对，那特殊班其实我觉得上特殊班的经验跟我说什么考另外两个特殊班没过的经验都给我很大的帮助，虽然说出了社会第一年不懂，可第二年开始就懂了。
其实我想到什么，就在巴黎哈，万一哪一天山穷水尽，你也还可以去庞毕度广场前面哈，去玩扯铃，然后戴一顶帽子。
我已经做过这件事了，
真的吗？
我在歌剧院之前已经做过一次了。对，
怎么这么酷啊？
对，然后那时候还蛮幸运，还遇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法国的那个歌手。对，然后他还在那边看我扯铃，然后我老公因为担心我一个人去，他就在那边偷看，然后一直拍那个他说、哦、这个歌手我超喜欢的。
不是拍你，是拍歌手。
对，对。
那后来就是好，我们现在先说到你是个特殊班的嘛。
对，
可是成绩还是很好啊，虽然上特殊班。
因为其实很多学校的考试，尤其到国中特殊班，他都会先考自测。因为特殊班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某个技能，那可能你就没时间读书，所以他就会在入学的时候先考自测，确定你说哦你很聪明吧，这样子做个保险。那我国小跟国中在特殊班的入学考试里，我的自测都是第一名
啊。
对，
那人家就会说天生智商高啊。
可是我觉得台湾那个自测题目
有一点蠢，对不对？
也不是蠢，其实就是你只要答题很快，就是反应很快，一直做下去，应该每个人都可以第一啦。对，对，
我也做过，我也对我的第一很怀疑，我觉得那个问题有点蠢。
对对对，因为前面通常前五十题都是直接刷过去嘛，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其他人还没达到，所以当你分数就高一点。
无论如何，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第一名的。那你后来还是就先走那个普通的一般的学校教育，北一女没有什么特殊班呢、啊？
数理自由班啦，我是数理自由班生物组的。北一女的数理自由班哦，一开始考进去，大家都会跟我说哇，好厉害哦。可是我说老实话，那个时候录取的时候，建中的数理自由班的分数比我们高，我就说，
是一考进去就分了。
是建中、北女跟附中一起联合筛选的那个时候、啊，对。然后我就说，如果我是男生的话，那我就进不了建中，我只能进附中的数理自由班。可是我是女生，所以刚好进了北一女的。对，
你们在讲这个高中，虽然是同一个学校，你看我们已经有年代差别。我们那时候都是普通班，都已经
现在还有人文班。之后我那个之后还。人文班
都是普通班，都是常态分班，已经读到有些人都活不下去了，有没有？那如果再分那个什么绩优班啊，或是什么样的班的话，就会变成那个阶级比较会更严重。
会啊，
是不是？
会啊，在数理自由班的确，我同学他父母几乎都，譬如说是报社的编辑啊，或者是某些学校的博士啊，然后教授那些。
那你呢？
我父母就是一个是国中老师，然后一个是大学，就是补习班老师。我爸爸是补习班老师。
你经历还跟我们家蛮相像，我爸爸也是补习班老师。
他是沈赫哲的老师。
数学吗？
数学，对。可是因为我父母都太热于工作，所以其实反而都没有教到我，
也是都是自生自灭嘛。
对，因为父母都要顾学生嘛。
这个我可以理解。我爸爸以前是台大明明补习班英文老师，但是呢他也没有教到我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懂我懂。对，
好， OK， 我们等一下再聊。 幸福好时光。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位，他是脸书巴黎老姐田厨碎碎念，很有趣，大家可以追踪一下。他的法文名字叫 Phoenix 何星汉，那台大心理学士哦，北一女数理资优班，学历很显赫。那他后来呢，哎，到了法国，而且呢，他的巧克力跟甜点做得超级好，看起来呢也很像无师自通，怎么会这么厉害呢？其实我从来没有崇拜过书读得很好的人，因为我一向也很不错，但是我比较崇拜那些，哇，怎么其他的事情啊，甜点做得这么好，菜可以煮得这么的好吃，然后在某一些行业可以，明明不是你的专业，但是就可以练到很厉害的人。
可能我本身就是比较适合手作的人。那个时候，因为前一段提到在北一女数理资优班的事情，那其实我一开始是有一点不适应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有家政课要煮饭，然后我朋友我同学连切菜那些都没有什么。
你们第一堂课是葱油饼。
不是，是西班牙海鲜炖饭。
哎呀，已经文明多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缝那个围裙嘛。然后我就很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我朋友不会用缝衣机？就是整班，我们班二十几个人嘛，然后一个人一台缝衣机，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会一直卡线。然后，所以我自己最后就是
进步了，我们以前没有。
然后我是家政小老师啊，所以我就自己默默的，就是弄了12条围裙，就帮同学做12条。然后我做到最后都已经就是闭着眼睛在那边做，可是我觉得那是手巧不巧的，对，
但是这个手巧不巧都不是那个以前的升学管道的考试要考的嘛。那可是后来你为什么选择台大心理系呢？
其实我一开始考到台大是台大昆虫系，因为我
这也很有趣啊，
我很喜欢生物，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昆虫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到了之后还有生态保育，就那个课纲很好，然后结果我到了第一年，我就发现，那个生物昆虫分类学那边我背不起来，要用死背，那一定要用死背的，那界门纲目科属种嘛，那下面都有很多很多亚种，然后绝对背不起来，然后我就决定说没关系，就把昆虫跟生物当兴趣，然后我就转到心理系，然后双主修昆虫系，然后辅系经济系啊，再修个教育学分。可是到了大四的时候发现，我心理系都学完了，可是要把双主修那些学完可能要再花一年，然后我就想说，
又算了吗？
对，我就先就收手，因为那时候我昆虫系的教授也跟我说，他们觉得我太疯狂了，好像不太需要昆虫系这个学，就是这个学历，他们觉得我已经疯掉了这样子。对，
所以难怪你后来可以做什么会计跟税务，对不对？
对，因为我很喜欢不同的领域，对，
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商学院的所有领域，还有经济学，我觉得这。以前那种单一的教育方式会让你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还有这工作跟实务跟你的学习的经历总是有一段距离，后来出校门之后就要去探讨。那你怎么到法国的呢？
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台大心理系的时候我已经修研究所的课，所以原本已经申请了去美国，就是直升博士，然后或者是研究所，但我最后发现因为我要探讨的是比较偏教育心理学，那其实那个funding很少，那我想去的是美国哥伦比亚，然后哈佛还好，然后另外一个是 UCLA， 然后他们的生活费都太高了，那我要念完我可能要念3年，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先打住吧，对，但是现在我每天都还是会读心理学的书。
那怎么会跑到法国去？
有很多原因。
你平常就有学法文吗？
去法国前才开始学的，我大学学的是日文。对，我那个时候去法国前，我开始学，我大学就学日文嘛，所以我去法国前，我不太确定要去法国学甜点还是日本，所以我就准备日文 N2 的考试跟学法文。
你本来就打算去学甜点？
没有，其实还有服装设计，所以我那个时候还去考了实践大学的插班考。然后那个考官就问我说，你一个台大毕业，你为什么要来考插班考？我就说因为我想要学服装设计。然后那个考官就说我劝你直接去国外学会比较好。
对，我觉得他讲的也是真心话。
对，对啊，
所以其实有时候哦，你就觉得他怎么什么都可以，其实什么都可以也是一种困扰啊，
要取舍啦，要取舍。对，
所以在法国的时候，后来总而言之就是到了法国嘛，
对。
然后你是一开始就遇到你先生，在烹饪班的时候就遇到，还是
没有，我先生比我大十几岁，那那个时候是网络认识的
啊。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是法国的一个复活节的周末放假，那他是他自己开餐厅嘛，那就是刚好放假，所以我那个周末在准备语言学校考试，弄得头很痛，所以我就跟他聊了20分钟之后就见面，对。
然后发现他是个厨师，本来就知道。
在网络上聊的时候就知道。
他是甜点厨师吗？
不是，他是法国厨师。对，可是我那个时候心里只有米其林餐厅，所以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对对。
法国厨师有分做除了甜点好还有主菜之外，有分什么派别吗？
有很多派。
他是什么？我知道有乡村派。还有那种巴黎米其林
哦，其实我老公跟我一样属于不管到哪里都要能做的派别，就是无派别，然后什么都要会做。因为有时候一个派系，如果说你只待在那个派系太久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因为之后你的思考方式会僵化。那我们就是一直就是转，趁年轻的时候转，一直去不同很有名的师傅手下工作，这样，
所以后来觉得两个人谈得很来，
其实也还好，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交朋友的，然后我在语言学校也都是一直耍孤僻，就是都不讲中文，也不讲英文，只讲法文，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哪国人。对，
而且你长得像一个芭比娃娃似的。
对，他们都说
你说是日本人啊，或者是韩国人也都可以啊。
对，就是对。那我觉得就是本身，那说到这里就回到为什么我会去法国，就是我想把我自己定义成一个无框架的人。那在台湾的话，因为大家都很注重学历嘛，以前那个年代啦，现在还好。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又是台大的心理系毕业，你应该去做人资啊，做什么。那我会觉得说学校学的东西是自己的知识，那其实你不管之后去哪个领域做事，其实这个知识会跟着你，并不
是是。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想要挑战一个很难生存的国家。那就想说去法国好了，因为连语言我那个时候都不太会，那试试看啊。对啊，
你看有些人就是喜欢那个不一样的生活。好，我们待会再聊。幸福好时光，其实我25岁的时候在法国待过一年，所以我会后来对于法国的很多事情有还保持着追踪的兴趣。其实那时候我后来觉得那一年对我很重要，虽然的法文也始终没有学好，实在没有天分，但是我的观察其实他后来那一年的时光，由于法国的很多颠覆性的概念，让我的人生会变成一个跟我以前想象不一样的人。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你应该也很熟悉，以前所以我在那里其实过得又没有钱嘛，家里也没支持嘛，就很穷很苦，但我是在靠写稿寄回台湾，写字卖钱，对不对？就跟你现在在做翻译一样，我只是在写我的稿子，然后就每天因为就在编故事嘛，然后后来有一次呢，我就在一个冬天里面哦，就那是我常常看到的景象，就在我租的那个破房子外面啊，就你知道暖气曾经坏掉过，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说我没冻死也已经是万幸了，就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你租的房子坏掉了，房东可能过一个月再来给你修，
对，
这很惨就对了。然后我在外面就看到一个 老太太，她在讨钱，
对，
然后在那个冬天的时候气就喝成了白烟，然后她身上她在讨钱，大家也给她钱，你知道她穿的是貂皮大衣吗？这就是一个法国人的反差。我刚开始会想说你又没有比我苦，你竟然在这里讨钱，后来在想其实这就是法国人的人生态度啊。我以前也是有钱过，所以我还穿着那个貂皮大衣，对不对？那现在我真的穷了，我就开始来讨钱，请问有什么不可以？他接受就可以了。
的确是这样，没有错。对，
是不是这幅景象还是常看到？
对啊，现在在巴黎到处都有啦。对，
好，那么你后来就是，其实法国人都不结婚呢，可以生了七八个孩子都不结婚呢。
没错，
那你还愿意结婚，已经算很不错啦。
对，主要是我老公他因为他父母是诺曼底那边的人，那我公公婆婆当年是18岁，一个18，一个20。第一次见面就车震，结果就怀孕了，所以就结婚了。然后这个婚姻也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个了不起啊！
对，所以我老公他就会觉得说，哦，结婚就是要互相，就是互相磨合、互相接受、互相包容。
还是因为诺曼底有那个外面的吸引力的可能比较少。
对。对，
所以那你的甜点生涯哦，来说一说其中有趣的事情吧。因为我觉得你的工作那么多，但是大家应该对于做甜点比较有趣。因为我看你觉得你的脸书最有趣的是你整个晚上为了一个五星级饭店的甜点在奋战的故事。
我觉得就是其实自己要对自己负责嘛。那我既然决定要去法国生存的话，我就要想办法让自己活得比先活得下来，就是当打不死的蟑螂，然后之后还要活得比当地人还要好。那所以说我工作一开始遇到的问题是我入行的时候，因为我念了大学，
是
那等于说我比那些技职体系出身就15岁，
他们可能18岁就进去，
对，15岁，对，那我就觉得说我晚了别人5年多，那个时候我就会很懊悔，就觉得说我干嘛念大学了，然后所以就每天都很努力，就是真的是有点疯狂，就是一直在练习跟就是带团队，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主厨，但其实最后发现，好像过了几个月就超越他们
了，
对，那之后一直在不同的职场混了之后，就发现说其实大学当时念的心理系还是有用的啦，对啊，对，
我相信你念的所有的书都是有用的。然后不管是早走那条路，晚走那条路，其实早跟晚始终不是一个东西哦，就除非你要当奥运选手啦，否则不是那个得冠军的要件。
对，没错，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有时候是学到了，那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使用的时候就想一想，然后就觉得说其实我这边是可以活用的。对，
而且你的甜点好像就是我觉得跟别人就跟那个传统的也不太一样，你常常有你自己的创意的做法，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说？
我当年就是主厨不想当之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只是一个五星级饭店主厨，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才五星级而已，不够好，所以我就跳槽到旁边的米其林餐厅工作了。对，然后进去的第二天那个主厨就跟我说，其实我之后要休假耶，那你就代替我来做事吧，就是我就要代替主厨的职位。那
就二星的那里，
一星的那个，对，
他很放心嘛，
对，他很放心。可是其实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背后不知道被下面的人插了多少刀。
怎么说？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你一个外国人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又看起来很小，
只有主厨赏识你。
对，然后怎么就是他们在那边可能待了3年5年都扒不到我那个位置，然后我就突然
怎么奇怪交了给一个外来的搭直升机的，
我直接空降。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上班的时候妆会化老一点，就是让别人知道我不是18岁，对不起，我已经很老了，谢谢。
那你应付的如何？他敢交给你，一定是他看出来某些东西。
对啊，然后结果嘞，他敢交给我之后呢，其实嘞， 就变成说他不在的时候就是行政主厨，就是厨房部最大的那个就来了、嗯、然后他就很喜欢我、
嗯、
然后之后主厨就很喜欢把那种很重要的事情都丢给我做，然后我说、嗯、那你需要我跟你讨论一下那个方向吗，因为我的方向跟他的方向不太一样、嗯、他说没有没有，你的方向比较好，这样客人才不会觉得、
嗯、
一直都吃同样东西，因为 我们那个米其林餐厅有点高拐，就是他中午的时候你必须要一年缴至少20000欧以上的入会费、
啊、
你才能进来，
是这样啊，
他是一个他中午是一个私人会所、
哦、
所以就是中午是大家谈生
意，不是对外面开放的，只有晚上才是，
对、
哦、
对，
现在还有这种生意模式，
对、
嗯、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 San Jean Spahi， 对、
哦、所以那段时间、欸、你推出的菜色跟那位去度假的主厨有什么不同，
应该说风格跟口感都完全不一样，
因为大家现在吃不到也没看到、
就是因为譬如说每个礼拜都要做甜点柜嘛、
嗯、
那可能要6个甜点，那每次做完之后就是我们都会摆在很漂亮银色盘子，就是端出去像甜点柜、
嗯、
推车那种、
嗯、
那厨房部的人就很喜欢跑来看，然后他们就说就让我们来猜这个甜点是谁做的，然后他们通常很远的地方就会说这应该是 Phoenix 做的，
嗯，长得不一样，
因为就是很可爱活泼这样子、
啊、嗯，
对，
所以其实他也是看中了你的创意嘛，是不是，
对，
想为一个已经很有知名度但是一直在 routine 里面运作的餐厅多一点新的气息，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人来了，
对对对，
好，但聪明人其实很容易厌烦，所以他会一直换工作，这也是我从你的状况里面看出来的，我们待会再聊。 I like you幸福好时光，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Phoenix 何新汉、啊、那么、欸、你后面那个是你老公的姓对不对，
对啊，
那个怎么念啊，
托舍希，
哎呦，托舍希太太、嗯、
对，
好，那么他拥有这个3张 CAP 法国餐饮文凭，反正什么文凭我看他几乎也没有没考上的，那么刚刚谈到了就突然被交予主厨的重担嘛，
嗯，
欸，法国人平常说的小话很可怕，对吧？哦，
嗯，
我曾经吃一个晚饭，在一个，那很早以前，在一个法国朋友家里，那晚饭吃了6个小时，那我的法文很差，然后听到他们讲半天，然后我一直问旁边那个懂中文的朋友说他们在讲什么，或者反正你不用听，那都是八卦。从此之后，我好怕。你知道那种语言不是很好，又在别人都在讲小话，然后李哥就很尴尬的在那、嗯、在那里。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在各个不管是公司场合，尤其是职场，其实大家都很会这样子啦。
嗯，
对，台湾、法国都是，
是是。但法国菜有一些就去朋友家吃饭，因为他们习惯吃很久，这比那个吃，你知道圆桌料理哦，台湾的这种。中国式的菜呀，无论如何1个小时菜就已经凉到不得了，大家吃完赶快走人。
对，
但是去法国朋友家我都觉得说哇，人生最重要就是吃饭啊。
对对对，
好，但是如果吃很久没有话讲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尴尬。
嗯，
那你在这个你目前哦，其实你做的事很多，还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我当了甜点师十几年之后，我想要重拾一个，其实5年前我就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学写程式。
嗯，这就是很厉害，又开始了。
所以，我有跟我的雇主们报备一下，
嗯，
然后就是我现在是通过学校的第一个筛选，
嗯，
那4月回法国之后，我会参加就是密集的，就是1个月7天，就为期1个月不停止的一个很密集的海选，那个录取率大概2%吧。
那是要去做什么？因为程式有很多种。
他那个写程式的学校就是规定你要从最基础的中阶语言 C 开始学，那终端机那些的处理也是。那我昨天就是练习一下终端机的处理，因为毕竟之后那4个礼拜就是考试嘛，那就先自己准备一下。对，
就是像各位可以想一下，像电影里面有一些那种电脑天才骇客般的科技这样吗？
有一点像这样子，没错。
但这个最后会导到哪一条路上去呢？
嗯，其实我觉得先试一试，因为我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工程师，嗯，那也非常有名。他跟我说，他觉得我需要10000个小时去掌握这个语言。那我就跟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考试前我只有2个月，那也才300多个小时可以念。嗯，对，那就先努力看看再说。
是，所以这是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可是每一个行业的跨行哦，跨度都非常非常大。
嗯，
那你这么会做甜点，他们会放过你，还是你舍得不做吗？
正确的说，现在在跟饭店那边，其实名义上他们是，我是劳方，他们是资方，所以就是以合约简单而言，他们是甲方。
嗯。
可是因为他们，其实资本主义社会就很现实嘛，
嗯，
就是你越有产能的员工他越会护着你，所以他们可以容忍我做这些事情。
你以后可能就白天在写程式，然后晚上就在做甜点，然后后来第二天那个五星级饭店就来家里小心翼翼的把甜点端回去。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说可能是相反。就是那个学校入学之后就是24小时开放，所以就是我白天去做甜点，
哦，
然后晚上去学校写程式，然后在学校洗个澡，隔天再去做甜点。对，
你应该觉得多元化的生活比较有趣吧，好像一天都在变换角色一样。
对，是没错。像我独处的时间也蛮有趣的，我会去弹琴、唱歌、扯铃、运动、练肌力，就是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对，还有看书。对，
就什么都有兴趣哦。
对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人就是你高兴怎么做自己你就做自己，反正你可以谋生，你的兴趣并没有被限定，就是就只能那样。谁说只能那样呢？
就是前提是先把自己的工作还是做好。那饭店那边我还是会去就是救火，然后会计那边的工作当然一直还是要做下去。对，
好，所以这就是何心翰，他的粉丝团叫做巴黎老姐甜厨碎碎念呢。欸，你老公有没有觉得他，你应该是他遇过的很少数的天才？
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他可以不知道吗？
我会去法国就是希望就是大家以一个最纯粹的眼光看我，所以他完全不知道就是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他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在职场上的事情我都不想让他知道。所以那个时候结婚前
他只知道你会做甜点这样。
对，然后是结婚前我发现会露馅，因为就是那时候我在巴黎其实有一点那种不算黑道，可就有一点那种小有名气那样。然后他就发现说，他跟别人说要结婚的时候，如果说到我的名字，所有的人就会说不可能，那个女人她已经嫁给甜点这个行业，她不可能再嫁给别人。所以我之后有收敛一点。
因为你们还是都在烹饪界啊，对不对？她应该，如果你闯出名后，她应该非常知道你在干嘛。
没有，我就是不想让她知道。对，
但她天生不好奇吗？
她觉得我这样就很好了，她也不会要求我要怎么样。
嗯，
对，所以我就默默在后面做我的事情。对，
我看你们在法国也过得很有趣啊，两个人常常出去吃饭啊。
对，像有时候我回台湾是参加譬如说什么雅马哈的电子琴比赛，然后我得奖了，然后他其实都不知道。他连那首曲子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他越讲的话专场越来越多，大家应该叹为观止。好，我们等一下再聊。好，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多元化发展的人才啊，就是巴黎老姐甜厨碎碎念的脸书啊，他是拥有人何心翰 Phoenix。 那么各位应该刚刚一听就是叹为观止，他什么都行啊，对不对？那你还有什么，你刚刚动不动就讲出一个你还行的，你有没有，你干脆一起说完好不好？
我有美甲师执照。
好，再来。
好像
高兴干嘛，考什么就考什么嘛。哦，
对，那时候还在台大开社团，我就是社长，我创立了一个
台大美甲社。
对，
嗯，这个的确在台大算异类。
之后没有人可以接手，因为那太难了，
所
以就关社
over 了。
有点可惜。
好，再来。
好像就是这样子吧。
是是、
啊、
其实那你做过，你会形容一下，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吃到嘛、嗯、你做过就大家最叹为观止的甜点是什么呢？
我做过最我觉得就是基本功吧，就是千层派、嗯、千层酥皮的那种东西、嗯、对，
我烹饪不太懂，你要解释清楚一点。
我要讲一下、就是，
因为我们不是烹饪节目。
就是法国在，就是我刚刚您有说到我有三张考试执照嘛？
是是。
那其实在考试的时候，你的食谱是要带自己的。
嗯。
然后我每次带自己的食谱过去的时候，最后都被监考官说不好意思，就考试结束之后，他们就过来说、嗯、不好意思，你们食谱，你的食谱可以借我们印吗、嗯？我就想，然后他们就说，因为你的食谱实在是包含了太多各大派系的头头的食谱、嗯嗯、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对，
其实有创意的人才最重要，就是学了各门的武功，但是又不属于任何门派，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可是就是像我在跟不同的人工作的时候、嗯、我觉得不是只照着他们叫我做的东西去做，是要想说为什么他会叫我这样做，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嗯、就是、嗯、我觉得我有一个有一点听起来很像是那种精神分裂的能力，就是把自己换到对方的身上、嗯、去模拟对方的想法、嗯、去推敲一下。对，
其实这是马斯克讲的第一性原理啊，
嗯，
也就是他不管坐电动车坐火箭，不好意思，他都不是学内行的，
对，
可是他都一直在想说我如何去大家都说不可能，但是我怎么样去找到他的最底层的逻辑？
没错，
对不对？
就是那个思维。
为什么火箭一定要花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能回收？他就去想那个最根本的原理。
没错，就是这样子。嗯，对。
所以各大门派事实上如果都在做东西，那他一定有一个原理，只是他在某一个点上钻研比较深。
对，然后或者是说各大门派可能有时候他们着重点不太一样，那你就要取各最优点，然后把它集合起来、嗯、创造出自己，然后内化一下再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所以巴黎甜点界应该都知道，就是如果要找一个让大家觉得哇突然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要去找 Phoenix， 对不对？或者是什么那种富豪啊的婚礼啊，他想要让大家耳目一新的话，嗯，
对对对，
嗯，对。那你的价码会不会很贵？
嗯。
你看当人家有特殊能力的时候，他高薪收多少钱那就多少钱啊，对不对？
嗯嗯，对。
所以你看就是其实他的路全部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嗯，所以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这个人，只是但是你的存在是告诉大家一种可能，就是你不只有一种可能。
嗯，可是像我在脸书上就会尽量不要写太多其他的东西，因为我怕会对大家造成混乱。
因为我不是那种经常使用者，但我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多元化的生物哈。
嗯，对啊，
嗯，
就像我很喜欢听音乐，然后我可能前一首是肖邦，
嗯，
然后后一首就变成齐柏林飞船，
嗯，
然后就是很跳痛的这种，对，
是因为每一种东西你也都可以喜欢啊，是不是？
对，
就人如果不要把自己框限住了，那么你的发展就是对了，唯一受到的限制就是你的命有多长而已，
还有身体状况，对，还有睡眠时间。
好，那这就是 Phoenix， 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他的脸书，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嗯、
那他说目前也没有出书，但我都觉得这种多角化的人才，大家应该很感兴趣、啊
嗯、
出版社可以找他啦，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做过的事，他一定会也开心的去给他做一做，很有趣的人生历程了、啊。那非常谢谢何馨和 Phoenix，
谢谢大家，谢谢。